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上一周我们分享了出埃及记第七章，神向埃及所降的第一灾，照着耶和华神的吩咐，将摩西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亚伦在法老和臣仆面前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我们知道尼罗河原是埃及的生命线，农业乃至生计都完全仰赖尼罗河周期性的泛滥，将沃土沉积在全长4000多英里的河边，肥沃的哈皮神就是尼罗河泛滥的化身。因此对击打尼罗河使河里的水变着血，这表明神击打且败坏了带给埃及富饶的神明，也借此向不肯容以色列百姓到旷野侍奉神的法老显明耶和华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位。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不肯容百姓到旷野祭祀神，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这样神就借着摩西降第二灾，又接连降第三灾和第四灾，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出埃及记第八章的内容。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7天，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窗榻，进你尘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尘仆的身上。照着神的吩咐，亚伦把摩西的杖伸在江河池埃及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我们可以想象这蛙灾给老百姓造成给埃及的百姓造成的极大的不便，从埃及所有的江河池子里上来无数的青蛙，遍满埃及地，上到百姓的身上，你躲都躲不过来，甚至进炉灶和团面盆。圣经说连法老也无法避开这蛙灾，青蛙进法老的宫殿和卧房，上法老的床，进他臣仆的房屋。这样全埃及从法老到臣仆到百姓，没有一个不受这蛙灾的。对法老和埃及人来讲，这青蛙灾带来的不只是生活上的大大不便利这么简单，蛙灾给他们带来了宗教信仰上的极大痛苦。因为在埃及青蛙被视为海奎特，又称赫克女神。女神海奎特是青蛙的形状，埃及人认为它能帮助女人生产。法老和埃及人难以想象带给埃及多产的海奎特女神竟然拜在他们奴役着的希伯来人的神，而作为女神圣物的青蛙竟然爬满他们生活的遍地上，爬到他们身上，上他们的窗榻，进他们的炉灶和团面盆。但青蛙既然是圣物，他们既不能踩也不能打，但又无处躲避，他们心里的痛苦和纠结可想而知。这时埃及行法术的为法老再次出手了，但他们不但没能解除这灾祸，反倒使情况更加糟糕。圣经说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老实在无法忍受这蛙灾，就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面对这无法忍受的蛙灾，法老终于做出了妥协，至少在口头上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这是法老第一次表示容百姓去。摩西问法老何时为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法老和法老的宫殿，是留在河里时，法老说明天。 挖灾让法老已经受够了，忍无可忍才做出妥协。但法老为什么将除灾日期定为明天的呢，而不是即刻？我想如果神听摩西的祈祷即刻消除挖灾的话，这只会助长希伯来人的神智神威和摩西的英明，这是法老不愿意的。因为血灾和挖灾已经使埃及诸神之神威一落千丈了，他不想再助长希伯来之神的神威。由此我们知道法老的内心离降服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还差很远。尽管如此，摩西还是回应法老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摩西为饶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中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面对如此的结果，圣经记载说，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从法老的反应我们看到，原先法老的答应，请你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是权宜之计，是在灾难面前的表面上的妥协。他的内心依然刚硬，不肯伏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前。到如今他还真的没有认识到耶和华是谁，他离真正认识神还有很大距离。面对法老的出尔反尔，神接着降了第三灾，狮子之灾。神降第三灾并没有预告给法老，这不像降第一灾和第二灾事先预告再降灾，这样不预告降灾，除了第三灾还有第六灾和第九灾。因此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接连两次降灾之后，神就不预告直接降灾，这明显是前两灾的强化。接连三次这样降灾之后，最后就是那决胜的第十灾。那么神说降的第三灾是什么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作狮子了。狮子在原文中的词指一种体积极小的昆虫，人体为它叮咬过能生其养，若飞入人目能伤害视觉。和合本圣经标示出狮子可译为各蚤，我们可以查知各蚤是上跳跃寄生在人畜的身体上，吸血液，能传染鼠疫等疾病，亦称各蚤、跳蚤。不管圣经说的狮子是我们熟悉的各蚤，还是埃及的既能飞又叮咬的某种小昆虫，总之这狮子灾给带给埃及人的是极深的痛苦。亚伦击打尘土，尘土变成狮子，数量多得不可胜数。圣经记载说，无论是人身上还是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埃及人的痛苦和烦恼可想而知。这第二灾瓦灾和第二灾瓦灾一样，这次的狮灾也应该和败坏埃及的神明有关系。据圣经学者解释，埃及有个像中国土地公那样的神明叫盖伯，每年埃及人用不少钱祭祀这位神明，求他祝福土壤能全年丰衣足食。但是这次的狮灾却是随着尘土而起，这也令埃及人和经历金娃时一样内心矛盾不已。为解决狮灾，或者说为对抗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埃及行法术的又一次出动了。但和第一灾和第二灾是不同，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确实不能。行法术的不得不承认，他们向法老报告，这是神的手段。神的手段在原文中是神的手指头，而且是单数形态。行法术的不一定完全理解出手的这位神是谁， 但肯定知道这位神有别于埃及诸神的，与埃及诸多神明迥然不同且超越他们的一位神，他的手段埃及诸神无法企及也无法阻挡。现在我们当然明白，邪灵再有能力，无法使无生命的尘土变为一个生命体，除了那造物主独一的真神，谁还有这样的能力呢？面对这样的一位神，就是有别于埃及神明并超越埃及诸神的这位神，法老应当服下来才是。但圣经说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明知这是超越埃及诸神明的神的手段，法老却不肯服下来，心里还是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我们可以猜想，是不是他在王宫可以避免失灾才反应冷淡，还是因为希伯来人的神竟然超越埃及的诸神而心里更加不快而不肯服下来，我们无法完全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法老这样的刚硬也在神的出埃及计划之中。所以圣经描述法老对第二灾的反应时说，正如耶和华说的，后来的第三灾中也是这样记载的。在这里我们简单总结一下神所降的第一灾、第二灾和第三灾的意义和目的。无论是击打尼罗河的水使水变为血的血灾，还是使埃及注水之中青蛙上到陆地遍满埃及地的蛙灾，还是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虱子，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虱子的四灾，神所败坏的是与之相应的埃及诸神，正像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节中所说的，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好叫法老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因此将头三灾可以理解为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和埃及诸神的较量。显然耶和华得胜，在第三灾中埃及行法术的就承认了这一点。古代的民族却有类似的观念，就是将两个民族和国家间的争战理解为他们所侍奉的神明之间的争斗。法老知道埃及的诸神明被希伯来人的神打败，希伯来的神耶和华狠狠地羞辱并败坏了埃及的诸神，但这只能表明希伯来人的神比埃及的众神更厉害。但光这一点就无法让法老知道这超越埃及诸神的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为此神就降下第四灾，好叫法老知道耶和华是天下的耶和华。神所降的第四灾是苍蝇灾。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我们不多说这蝇灾的可怕和给埃及人带来的烦扰了。蝇灾给埃及全地带来的影响，圣经甚至用埃及地败坏来描述，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面对如此的蝇灾，法老不得不再次做出妥协。他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我们的神吧。法老因无法承受这蝇灾，同意以色列人祭祀他们的神，但地点不是神所指示摩西的走三天路程的旷野，而是在这地埃及。对此摩西回应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 摩西说的理由法老是明白的，以色列人宰杀埃及人认为圣物的牛羊献祭，埃及人岂不用石头打死他们吗？埃及人以羊为亚梦神的代表，以牛为亚比斯神的代表。为此摩西坚持说，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没想到法老竟然同意了，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摩西已经经历过一次法老的出尔反尔，所以他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领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奇迹发生了，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真的很奇妙，成群的苍蝇一个也没有留下。迎灾一过，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关于法老的硬心，我们在稍后再分享一点。在这里我们专门讨论一下迎灾的重要意义。在神所降的第四灾迎灾中，神将以色列人分别为圣，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珊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原先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离法老的宫殿和埃及人居住的地方很远，前几灾临不到远在歌珊的以色列人可以理解，但满天飞的苍蝇在哪里可以飞，在哪里可以飞不到呢？但神就是使这些苍蝇飞不到以色列人所居住的歌珊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神这样的作为是让法老知道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神的百姓，是耶和华神所分别出来的，而且神这样的作为其目的就是好叫法老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在古代不同的民族侍奉不同的神明，这是常见的，而且不同的神明似乎都有地域性，就是他管辖的地界，因此要法老承认以色列人有自己的神是相对容易的，要相信这个神有能力也还可以接受，但是要承认这个以色列的神是天下的神，就是全地的神，是不太能够接受的。这完全超出他们宗教上有关神的观念。这里耶和华神说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其原文的意思是我亚威，就是我耶和华在全地之中。这样一来，神是透过迎灾来向法老表明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他是全地的神，以色列是他所分别的百姓。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第四灾的神迹是一个记号，是神给法老的记号，表明耶和华是神，是全地的神，而以色列是民，是他的百姓。再次我们发现神借着一次次的降灾逐渐显明他是谁，希伯来人的神超越埃及诸神的神，是全地的神。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神所说的分别在22节，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珊地中的分别，在原文中是使分开分别出来，在23节的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 出来中的分别，在原文中是赎回，因此23节的分别出来就是指救赎，而不是简单的分开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因此在这里神不但显明他是全天地的主，以色列朝的百姓，而且这百姓是他所救赎的。这让我想起了复活的耶稣基督颁布大使命时所表明的，马太福音28章18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样他既为全地的主，又是我们的救赎主，正如路加福音所表明的，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最后我想对法老的心硬再做些分享。面对神所降的第一到第四灾，法老都表现出心灵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 法老心里刚硬，可能有不同的理由。比如第一灾时，法老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他根本不把希伯来人的神放在眼里。但神降第二灾时，挖灾让法老和埃及人忍无可忍，法老答应只要青蛙离开他的民，他就容以色列人去祭祀耶和华。但就在上面我们所分享的，那是权宜之计，所以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摩西亚伦。面对第三灾，通过埃及行法术的报告，知道这是超越埃及诸神的神之作为，但法老无法服下来，他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面对第四灾迎灾，他起先容许以色列人去祭祀耶和华，但迎灾一过，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这第四次法老的心为何刚硬，我们不好猜测，但知道显出他心里是绝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去的，也许这就是促使法老心里刚硬的原因吧。在这里我们无需为法老心里的刚硬而稀奇，法老经历了那样的神迹，其中包括神对法老和埃及的惩治，为何不但不悔改，反倒心里刚硬呢？上一章就是第七章清楚地表达法老心里刚硬的原因。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解释得很清楚，是神法老的心刚硬，为的是在埃及地他的神迹奇事多起来，因此埃及人就知道他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这一切都在神迹的计划之中，正如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时圣经所描述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样看来，法老就是神被神兴起来，在那个时代是神的名传遍天下的神拣选的一个器皿。这不由让我想起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最后一段所表达的赞美，甚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想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这理当是我们属神之人的人生写照。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更深地认识他，认识自己原是出于他，并且要依靠他，最终还要归于他。阿们，阿们。